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吴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蒋布留着一头披肩长发，胡子也应该有年把没有剃过。加上那副有事儿没事儿都戴在脸上的墨镜，活脱脱一副算命先生的装扮。他干过的事儿更是超然脱俗。他现在的一大爱好是观察和记录街头运动，当然不是在中国大陆，也不是香港。
那个我一般都会在比较前线，因为我从性格上对冲突更感兴趣，我想看那个示威者和警察是怎么发生冲突的，然后我也想拍下来，自己拍着玩，就是单纯感兴趣。就是你说白了，说就是北京人喜欢大街上看人打架，这个东西真的是法国特产啊，打得非常非常激烈，燃烧弹什么那个互相扔东西，催泪弹几百颗几百颗的放，就比那个香港你看到的那个19年的香港要严厉害得多。我有一次是那个黄背心三周年的时候，很近嘛，我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我拍他们的冲突，示威者想砸警察，然后那个不小心误伤到我了。我现在都不知道什么东西在打我，因为我当时在看取景器，我只眼睛里只有取景器，一个很重的钝器，然后打到我头部，打到右额头，然后我直接我被那个东西，就是我站着直接被打倒在地了。然后马上有那个街头医护把我拉到旁边，他把我拉到旁边的时候，警察从我身上踩过去，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兵荒马乱，然后放着催泪弹，然后那边给我怎么那边又法语问我什么什么，你白克地过了公开丧去，你有没有失去意识什么的。就是当时我觉得那个时间特别特别就过得慢，就我觉得就特别恍惚，就我说我是谁，我在哪儿，我来干什么的。得益于巴黎这个城市，我在法国可能参加了大概三四百场这样的示威。我觉得最开始的初衷是想学习经验，或者想知道人民怎么能赢。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它不光是中国，你说有点集权有点专制，不只是这样的，我觉得在西方也是，它整个是一个高度控制的这样一个社会里，好像所有的示威的声音都有办法被消弭，这个系统它足以办法应对所有的异议的声音的时候，就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我们还能怎样去赢，怎么能或者争取更多的权利。
围观看热闹，这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民俗。两三百年前，欧洲传教士的笔下的中国社会就早有提及。更何况，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围观、围观吃瓜也是中国网络文化的特征之一。21世纪的头十年，在那个中国互联网文化自由快速成长的时期，就有媒体喊出过，关注就是力量，围观改变中国。但90后的蒋布不单单是一个喜欢围观爱看热闹的人，他是个积极的公共事务参与者。这年头有这种特定爱好的国人已不多见了。当然有些东西可能是天生的，比如对于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敏感度。
很早吧，我觉得其实那个事情特别朴素，就是我跟校长的孩子在上小学的时候，我们俩是同一班。我觉得好像老师处处都照顾着他，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当时我们好像135、246，135是看奥特曼，中午246是看美少女战士，女生喜欢看的嘛，大家轮着看。等到该看男生的那个奥特曼的时候呢，那个校长的女儿就强行要换台，说他就是要看美少女战士。我对这个事儿就天生的特别反感吧，后来慢慢的发现这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的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在系统里有很多人是那个作为受益者，受益者的时候他们就是有想要更多的权利。
对于社会不公正不公平的敏感度和家庭出生以及家庭的经济地位可能没有什么关联。比如蒋布的家庭是属于中国社会金字塔尖的那部分。
我肯定是，我100%是资源阶层。永远每我对那个中秋每年的那个印象就是吃不完的月饼，三四十盒就不知道谁送的这月饼，然后就不光是单位发的福利，然后就是经常有人，你也不一定是托你办事儿，他可能就是为了维护个关系。 觉得好像这个事儿跟我平常生活起的同学聊起来，这大家不一定是个都存在的事情。后来其实发现，包括比如说我爷爷住院，北京的那个医院也不好找嘛，他一个人住个恨不得好几百平，然后那个三四个床都空着的，整个一个特别豪华的单间，里边还带着厕所，然后让保姆住那儿旁边什么的。我去考驾照的时候，我觉得驾照很简单，我考就考了嘛。我爸他非要去找一个人，就他的那种思路就是你做什么事都要找一个人就好办事，他找的是那个在驾校的校长。生活里好像所有的事儿，医疗啊什么的，就是你都感觉到你是被照顾的，一直是在享受特权。
像蒋布这样家庭出生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往往能接触到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与学习和提高考试能力和解题技巧的应试教育相比较，更优质的教育资源所能提供的素质教育是用来培养学生的眼界和认知的。
初中我遇到一个政治老师，那个政治老师初中三年从来没有翻开过政治课本，经常会让我们介绍一个社会事件，然后让大家谈对这个社会事件的看法，就各种比如说什么医患关系，很普通的社会议题，不一定是非常激进的政治性的，但就是全在聊这个社会的议题。然后当时好像伊拉克战争，然后那个政治老师给我们科普什么逊尼派什叶派，我现在都忘了，但是就是反正完全真的在讲这个会，就是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儿。他们给我讲的知识我可能都忘了，最大的影响也不是说就是他们就让我反共，其实人家根本没有这样子，但 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影响是整个学校推行的那样的文化，就是说我们好像要去更多的关心这个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点对于我来的影响挺大的。
那你可以不用说那学校的名字，那其实
说了也没事，反正都明面上
哪个学校？
四中。
哦，那
特权阶级。对，然后我那个同学都是非富即贵的，真的就是我看同学后来的出路都是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就是。建四中的那个校长叫王道元，他讲他的训诫，我现在都能背下来。须知人之所以生，要以自持其利为本根，以协同上义为荣位，所贡献于群众者，不吝思群众之报，使我者必奉。这一直在强调的是一种对社会的关注，好像那个潜台词我觉得是你们来这个学校好像已经拿了很多社会资源，然后你要用这种资源去要你的能力去回报那个社会。
蒋布在学校里不是那种学业成绩很出众的学生，也不是那种把学业很当回事儿的学生，他有自己的思想和认知。诚然，有些事儿过了十多年往回看，似乎是有些天真和幼稚，但这些事情的选择，都是出于蒋布真挚的情感判断。比如，在父母和学校的反对声中，高二的他和女友选择了私奔。比如，去王府井围观茉莉花运动，然后又进了警察局。比如他和同学偷偷跑去山东临沂，想看望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塞进麻袋暴打了一顿。比如高三的他在网上加入了一个名叫中国民主党的组织，之后就被安全部门抄家，并扭送到了东城区的一个秘密地下关押点。是的，青春期的蒋布一步一步成长成了一个身体力行去关注现实社会和政治议题的青年。实话实说，青春期开始热切关注现实世界中的社会、政治、经济或者宗教议题的青年，在西方的民主国家里并不少见，而且是很受推崇的。但在中国大陆，只能说实属罕见。
我从小这个人就不是一正经孩子，就从小就不能说叛逆吧，就好像对谁都不忿儿那样。早恋嘛，高二的时候那个早恋嘛，那肯定都知道了。头一周家长会刚找过家长，他爸就回去就训他，就挺不高兴的。第二周呢，是我们早自习的时候，我叫他出来说了点什么事儿，站楼道里，老师先走过去，他到班里又出来看见两次，他就觉得可能过了三五分钟，他说你这个早自习不得不上早自习，两个人在外边这个早恋又要请家长。那个女孩呢就觉得受到的压力比较大。他就说要不咱们走吧，我说你什么意思呀？他说咱们就离开这儿吧。啊，行了，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保安，我跟他说我去那个校区取个东西，那个保安就放我过去了。本来想去广东的，我们当时不知道，没什么坐车的经验，就去了那个北京站，结果发现没有卖广东的车，然后没去上广东，就看了一个地儿叫杨村，那名字挺有意思的，纯粹觉得那个地儿好玩就过去了。过去但是没想票价才8块钱， 8块钱你火车能坐到哪儿啊？到了下车一看，天津，就天津一地级市还是郊区，就压岁钱嘛，带了个3-4千块钱差不多。到那儿他那个工作都找了，那个租了房子，在那儿都就真的要在那儿落户生活了，然后那个被逮回来了，待了1周多，不到2周，10天左右。因为我知道我妈妈是做那个通讯工作的，我知道他那个能找着我，就把那手机卡已经扔了。然后那个我当时在网上跟那个朋友跟同学报平安嘛，我说这是我们自愿的选择，谁也不用怨谁，不要埋怨保安什么的，我们用方法骗过他，就是没有任何人就是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这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生活的很好。过个那个1周再去回帖的时候，去那个同一个网吧，然后大概上了不到半个小时网，上了20多分钟，警察就来了。警察表面上是抓那个未成年上网，特别客气，把你到派出所以后说你们来干嘛来，我就瞎编，我说你看姨妈，拿那个达利园小蛋糕，我还记得拿着芬达，说你喝不喝，不喝这个喝点别的。以我哪怕当年对社会的了解来看，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警察会对一个所谓的犯人或者哪怕就是普通的公民这么好，这100%有问题。我当时就知道那完了。然后大概过了3-4个小时吧，我父母他们父母开着车，4-5辆车，也不知道叫了一大堆亲戚朋友，就来了。
家底殷实，自己又好奇心重，更重要的是也敢做，而且行动力非常强。蒋布就是这样一个孩子。由于家里条件好，蒋布很早就开始上网，在那个没有墙的时代，他很快就接触到了一些从来没有人提到过的事情。
其实我从小呢，我是一个特别不听劝的人，就是别人跟我说什么，大人跟我讲什么大道理，我就算觉得是对的，我从来也不听。我好像每一次都是我爸也说，就是我每次都是要这个不撞南墙不回头嘛，撞了南墙把南墙撞破了再去撞北墙，从来不听别人给我讲给我的现成的经验，一定要是切身的经历了，切身的去感受了，我才觉得那个是我的第一手的经验。当时是在墙内看类似百度贴吧或者某种就完全在墙内合法的东西，可能有人提了一句，然后就是他提的时候，哎，我看到这个事儿，我说不知道，那个再顺着他给的线索再上网查，会看到有时候只言片语大家谈到六四的消息啊，这样那个逻辑很有趣，就是你越是想隐藏一件事的时候，欲盖弥彰嘛，你越想隐藏一件事的时候，这件事好像更多人会感兴趣，好像你经常会听到大人在讲或者随便先聊一个事儿，但你细问他们又不说，然后而且这个事儿逐渐的变成了一种反叛的象征。
发现新大陆的蒋布开始更狂热的上网，慢慢的国内的贴吧和论坛已经满足不了他了，
然后那个当时上推特也不怎么发帖，就光看。我当时觉得推特太厉害了，就是好多完全不知道的消息，看到的都是这个，就是信息像爆炸一样特别多的东西。然后当年那个突尼斯有一个小贩儿，然后那个被城管抓了，然后把城管把摊儿掀了，给他自焚了嘛。突尼斯的国花是茉莉花，然后当时突尼斯的整个就掀起了这个民主化的这个运动，然后当时影响了很多阿拉伯国家。然后我们在网上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不是我们，就是有些人想在中国也做一个同样的茉莉花革命。然后我说我操，这事儿太好了，那支持啊。当时很多地点，2月吧，那个北京是王府井，成都是哪儿哪儿哪儿，就是各个城市都有一个集结的地点，就说你到这个地儿我们要那个集会，我们要示威。当天王府井我就过去了，当时警察比人都多，我们可能有200-300、300-400个，就每个人都不举什么东西，但是你感觉那个状态就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不是一般到那儿的那个游客，所以你感觉就好像大概我估计有个300-400人，警察至少有500-600，然后就全是警察，警车，我当时我可能从来没见过那么多警车，全都是警车。有人说了几句话，也没什么横幅什么的东西，就是说什么我们要民主要自由，就这种东西我已经记不清当时说什么，就喊一些类似口号，或者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要争取宪政啊，应该是有这个东西。然后就开始清人，清人呢，那个我就躲到旁边那个体育用品商店了，就是我就在看小孩嘛，你也不知道，当时上高中高二，看着孩子他也不知道我来参加这个活动的，我就装傻，就当时现场没抓到我。我回去以后我在网上发帖，我跟我的朋友讲这件事儿，当时用的是百度贴吧。我说哎，我参与这个活动，哎，警察抓人了怎么怎么样的。我说为什么要就是这个叫茉莉花，是因为这个突尼斯的这个国花是茉莉花啊，就是因为这句话。贴吧发大概发了1周吧，就那个警察上门找了，说你就带走了，然后那个问怎么回事，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是发帖，我都没跟他们讲我去了，就我说你干嘛找。 就是凑热闹，因为我想看看就是这帮人能搞出多大的事儿。我当然我情感上也是支持的，但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支持，我就是去那儿看看，我想看看会发生什么，要是要有个喊个口号，我觉得还挺激动的。然后就周末嘛，在家里上网，然后警察直接上门了，下午四五点钟吧，父母出去逛街了干嘛了。他们敲门，然后外边人不多，四五个人五六个人，说警察你是不是那个，说叫我的名字，说你是不是谁谁，然后你要那个就跟我们走一趟吧。然后我都不知道什么事儿，我进去以后到那个叫看守所吧，就有个那铁栅栏带着，他说你自己去想吧。我说我怎么了，你得告诉我吧。他说你自己去想吧，他说我们抓你来肯定也不是无辜的。我到最后都不知道。我当晚可能没过三四个小时，四五个小时就出来了。出来就是因为那个父母找人了，很快就放了，就找了关系，就说小孩不懂事儿，赶快就给放了。审讯都没什么，就是一个多小时，可能就一两个小时就完了。但最主要的是这个事儿，我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跟学校知道了。学校特别怕事儿，他觉得哎，这个孩子待着好像会有什么影响，会我不知道他的考量是什么。然后他说你回那个家待着吧，你就别那个。别上学了，就先休息休息，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休息休息，你也很紧张。我觉得挺好的，放假了，不用上学了。我没有意识到那个事情是比较严重。嗯。
很快就被放出来的蒋布没长什么记性。此时的微博还属于新鲜事物。蒋布开始玩起了微博，并很快投身到了一场微博引发的线下活动。
当时微博我觉得是能说的话特别多，虽然会有封号什么的就被删帖，我也封了十几个账号了，但是你感觉上面能看到的信息非常多，就是而且那些信息保存的时间也比现在长得多，就是而且那个舆论环境完全是不一样的。当时公知是褒义词，当时大家自由派这都是褒义词，不像现在的一说公知好像在微博上都人人喊打那样子的，就是当时你整个那个社会舆论就是我们要争取我们的言论自由，虽然中国是一个不民主的国家，但是我们希望它变好，我们从宪政从公民社会从各个角度做什么的都有人，律师界的我当时很多有名的人，什么江天勇什么王小山什么那个五岳散人，现在都到日本的那些人就全都在微博上都很活跃，然后大家就把微博当成一个就什么都能讲的一个很自由的一个言论的那么一个场合。然后当时看到那个陈光诚的消息很震惊嘛，他最早是被当做一个典型，一个盲人律自学法律，然后当律师是一个典型被包养的，后来他带着村民维权去占了国道去怎么样，整个当地的政府发现他好像是一个祸害，是一个软禁到那个程度都很夸张。他们那个村子他住在这儿，然后左边右边各有一辆面包车，你要经过他的家，你要从这个面包车里穿过去，面包车里都睡着那个彪形大汉，都睡着人呢。我记得11月10号还是11号是他生日，然后我们当地各地的网友说大家就给他是去过生日，虽然也见不到他，但是就到那个村子是去给他放放鞭炮啊，给他过过生日，让他知道好像有人在关注他。我带了一个朋友，然后那个我们俩就一起去，到了临沂以后那个又找了一个当地的网友，然后联系好了，他带着我们去坐那个大巴。当时那个车站全都是警察，就外地人来都查，说你来干嘛的，怎么样的？就是因为他说着他能说他当地的语言嘛，当时说他家乡话怎么样，他带着我们混到了那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以后，我当时就觉得不对，那个很多那个鲁 B 就是那个青岛的车，我说一个普通的村子里不会有这么多外地的车的。然后那个你那个车里都是那个贴着黑膜，你就看俩人的那个寸头，然后在车里就在这就等着谁干什么的，就那个一路上全都是那样的车。然后我们在接近那个村子的时候，那个就是都到处都是那个岗哨什么的，慢慢的从那个麦地里想潜伏过，然后被在一个桥洞底下被抓住了。当地的村民，他们说他们村民，他们说你来干嘛？你们来捣乱的，然后把手机啊什么都没收了。我们三个人，他们二十多个人，就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然后把什么 iPad、什么手机、钱包什么全都收了，然后给我们套上那个化肥的袋子。就尿素化肥的那个袋子放到那个有一个人放到面包车上了，我是放到一个轿车黑色的一个轿车上，放在我后座上，不是后座的那个座上，后座的地上。然后他们后座坐了两个人或者三个人踩着我，他没有用力踩，就是控制住你，开了15分钟20分钟车吧，带到一个不知道哪儿的一个小黑屋里，进去就是那个先套着头，然后还打，然后问你是谁来的，你的微博的账号是什么，你来这干什么那样。就是他踢我就什么都招了，我说我微博账号是什么，我来这来干嘛。我有个朋友不招，我一直听他在那惨叫，他被打了可能半个多小时吧。 我估计就是我们这排有四五间，对面那排有四五间，是那样一个结构。然后我听见最里边那间有一个女的在喊：“我有艾滋病，我有艾滋病。”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有人对她动手动脚，但不一定到那个性侵的程度。就是那个女的肯定在喊这个保护自己，要不那平白无故不用喊自己有艾滋什么的。然后那个女的一直在喊。我们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可能下午四五点钟，我不确定具体几点，大概是被抓的。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完完全全黑了，应该是夜里，就是十一点。然后他把我身上所有的手机什么都给扔掉了，他们叫没收。钱，我觉得我钱包里可能至少带了可能1000块钱左右。他只给我留了200-300块钱，说他问我老家是哪儿的，我说北京的，他说留了一个回这个钱，然后其他钱他们都拿走了。然后扔到那个也不是高速公路上，扔到公路上，他指着前面有灯，他说你往前面走，那是个什么市镇，去那儿再问怎么回家吧。然后他把我们几个人都扔到了不同的地方，让就是让大家自己走那样。屁股就是大概差不多快有一周时间，四五天的时间坐不了，坐凳子都疼，然后那个腰也是扭的疼，但年轻嘛就差不多就恢复，就踢的挺厉害的，他们打的还挺厉害的。
社会主义的铁拳第一次砸向了年少的脚步，但这点皮肉伤并没有浇灭他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类议题的热情之火。更大的麻烦很快就来了。
我最严重的一次被捕是那个高考完之后，就是已经离开了那个学校，高三的头一学期，就还没放暑假没放寒假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网上哪天浏览什么东西的时候，就看到一个网站，然后应该是从某个帖子或者类似微博这样的地方看到这样一个，就是点进去是一个网站，那个网站叫中国民主党，说他党章很新，我们第一句话我记不太清了，第一句好像就是我们这个党是要以这个反对中国共产党为宗旨，然后我们要发展我们的党员，就是一种更激进的阻挡的方式去反抗吧。我一看这个很对我口味啊，觉得就是这种终于有做实事的人了，不是天天你们这帮网上在网上瞎说的。我瞎说也很好，但是那个民主意识嘛，但是好像有做实事的人了，我特别感兴趣。就是那个申请入党，我当时就申请了。申请入党以后呢，我还是觉得是个好事儿。我把那个他入党之后，大概过了不到一周几天，他给我了一个那个入党的一个证明，一个类似奖，就看起来像奖状的那么一个证明。然后那个东西我还经常发给用 QQ 用什么东西还发给我的朋友看，我完全不知道那个事情敏感。我说你看我入党了，他们说哎你这不是团员都不是吗？我当时不是共青团员，团员你都不入，你怎么入党？我说不是那个共产党，我入的是这个中国民主党。然后跟朋友发那个信息，我还觉得炫耀呢，在 QQ 最后全那么给我打印出来，最后审我的时候。他们党的是要我积极的发展下线嘛？他上来给我一个军衔，我觉得那个党真的太奇怪。说如果我发展多少个下线以后，我这个军衔会升一级。然后我确实发展下线，我就问身边朋友，我说我加入党，你要不要加入？我就反共的，牛逼！这个问了身边的一些朋友同学，就是那个让大家那个加入这个党，大家也不是说害怕，但他对于这个事儿没兴趣。他说加这个党给我发工资吗？我说你不交党费就不错了，这个有什么工资可发的？然后就问了几个同学，可能也拉了三五个人，就身边的就是有共同志向的人，说这个不错，就拉了他们进去。我不知道他们投没投这个，应该是没投，要不然他们也会被抓吧。就是他们说表示很感兴趣，我把那个网站给他们了，让他们那个介绍人写的是我，让他们加入这个中国民主党。会让 Skype 开一些会啊什么的，我大部分的会议都没有参加，但是我会跟他们有邮件的这样的沟通。我整个觉得他们那个话语体系有点老，就现在看起来像传销啊，但觉得就他们那个像布置任务一样，就是你那个发展下线去吧。如果这个下线是这个什么党政机关的，是什么这个军队的或者警察的什么，还加分，然后就还给你这个升这个级别。直到有一天他们给我发了一个保证书，就这个东西是我觉得我有史以来见过最荒谬的东西。他们说让我承诺在这个如果中国民主化以后，我选他们党的这个党魁谢万军先生当这个中国的这个元首领袖，或者也不知道中国是个什么体制，总统或者是就反正当这个中国的这个领袖的话，如果我签这个东西，他会在江苏省的无锡给我分一块地。我后来被那个国安抓的时候，他们说你知道你们那个主席谢万军是干什么的吗？我说我不知道，我真不知道。他说他在洛杉矶开出租的，就一出租车司机。我不知道这是污名化还是什么，他可能那是职业的一部分或者兼职，确实是开出租的。他就是那个中国民主党某一个分支，我住的还不是最大的那个某一个分支的那个头目吧。保证书我 觉得这个保证书太荒谬了，之前跟你讲过，它有几点。第一点是这个土地它不是你的，它至少现在不是你的，你凭什么慷他人之慨？我说我在月球跟你分块地，那月球也不是我的，就是这个地土地目前来说它至少是中共的，你凭什么分别人的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贿选啊，就是我选你是因为你的这个政治纲领不错怎么样的，到时候我也要看其他的党派人家是什么纲领，不能因为我现在是你这个党的党员我就无条件的支持你，我得看你具体是什么提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政策，你要施这个政策我满不满意要选你，这个贿选啊。第三点是这个家里北京的，北京也有几套房对吧，这个你让我去无锡种个地，咱们不说有没有这个技术能力，这也没有什么吸引力对吧，就是不差你这块地。因为我老看，当时老看什么，就那个微博上的写中共的历史嘛，这不就跟中共的策略都是一样的嘛，还分的都是那个地，就我觉得这个特别让人感到荒谬。然后我不仅是没有签这个协议，他的邮件之后的邮件我应该都没有回过。一二年抓了一大波人，然后我是六月被抓的，我高考完，我那个也是我一个人在家，然后来了快有20个人，他们没有敲门，就是我至今不知道他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看那个门锁没有破坏的痕迹，他们就进来了。问我是我，你说你是不是谁谁谁？我说是啊，我还想拿那个相机要拍呢，马上就控制住了。就是屋子大概是个家里是个3室的房子，就是每个房子里都站满了，就大概有20个人，然后只有一两个是穿警服的，其他全都不是。然后就是那样子的，那个说你知道你怎什么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那没事，他说你要不要给你父母打个电话？我说我当时还以为事情没多少不严重，我不想让父母知道，我觉得我要这个晚上他那个过去了，他们就那个什么。就是他们要抓我嘛，如果我被放出来了他们还没回家或者怎么他们都不知道，这事儿不就过去了吗？就不想让他们知道，就怕事儿嘛。然后我说不打，那他说那个，然后他们就开始搜东西，列了一个非常长的清单，我的电脑硬盘手机，就我在潘家园买的那个旧书，就什么平息反革命暴乱，就是他们64他们官方出版物，什么那个什么还找了个国民党的党徽，我不是说多喜欢国民党，我当时就潘家园纯就是捡那个古董就是随便买的东西，他从我家事无巨细的炎黄春秋，我说为什么这个炎黄春秋你都要拿？审讯的时候我又问这个问题，那个人说我想看你上面有没有批注，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理由，我说这是正式出版物，他从我家拿了，就是我就跟搬家一样，列了2页的清单，拿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东西走，就是抄家嘛那样。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比第一次我就是网上随便发帖说那个文化革命说要严重的多，我就说那我要跟父母说一下，他说可以。然后我跟我爸打个电话，我说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别紧张。我爸说你说这话我现在都在哆嗦，我说你先别哆嗦了，就是我说现在来了一帮人要把我抓走，我觉得他们没给我出示证件，但他们应该是警察。然后我说你早点回来吧，然后我就被带走了。带走是那个戴着手铐反铐着，然后那个还挺贴心的，因为楼里有认识的人嘛，他拿个外套罩着那个手，就不让人看着，就是普通坐电梯，一帮人簇拥着坐电梯下去以后，那个到那个车里也是戴了一个黑色的头套，但是隐隐约约能看点光，就不是黑的特别严实。开到东城的一个那个外边看起来是，当时我不知道，后来我出来的时候他给我看见了，外边是一个四合院，这四合院上面是个四合院，底下至少是我在地下2层或者是地下3层，我不确定，我下面有声音。然后那个它整个是一排房子，每排可能大概是不到10个吧，就是六七八间我没有具体的数，然后尽头是个厕所，大概我上面有一层，然后我下面我至少听到声音了，我不确定它地下一共有几层，就是一个完全地下的建筑，到那儿就审讯啊什么的，然后都不是警察系统了，都是那个国安系统的人。我操，太牛逼了，他打了400-500页 A4 纸，就高高的。从我跟别人就炫耀我那个入了那个中国民主党的那个记录，跟别人我平常说话的记录，在我什么各种我邮箱里的邮件，我 Gmail 的邮件，网易邮箱的邮件，到我小学老师的评语，就是我小学老师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拿到那个东西，不是那东西都不是胡写的吗？那小孩儿你也3岁看不了老，你就是都是说什么这孩子不错，乐于助人，不就都是那种片汤话吗？那个都找出来了。后来明白他们那套审讯的逻辑，他们想知道一个就是你算中产家里的孩子就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啊，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这个问题说实话真的不好回答，我想了很久， 但我的结论是，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应该让蒋布来反思的问题。他没有做错什么，他一点问题都没有。蒋布父母的教育也没问题，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独立、有主见、有良知的孩子，已经很成功了。有问题的应该是那个政治体制，还有社会的评判标准。当然我这样说确实是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在现实中，蒋布的行为确实是给他的家庭，这个生活在北京的特权阶层的家庭，带来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我觉得我好像从小这个胆量就比较大一点，就是可能这就是特权，可能这就是家里给我的一个底气，就我会觉得好像我做什么事儿都会被兜住。这个事儿他虽然事实证明他已经不能，就是做到足够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时候好像就不会被兜住了。我爸以前是那个，他正好我哪次出事的时候他正好还在党校，还在这个好像是他们三个或者两个，我不知道几个候选人要就竞争一个职位，就可能是要那个在升官的时候，然后给出了这么一个事儿，他官也别升了，然后本来仕途还能那个就再增长一下也没有了。然后出来以后整个我感觉我爸人都变了，就是那个你不说一夜白头吧，就整个那个人，他以前是个挺精神挺干练的人，好像感觉就一下就整个那个人都佝偻着苍老了。我出来以后他什么都没说，他就使劲拍我，他就是不是那个打他，就是那种拍我，他说什么都别说什么都别说了，他说咱们要先洗个澡吃个好的，他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我觉得他整个好像就是经历这个事儿以后，他对我的以前好歹望子成龙，小时候老是让我什么挣个大钱啊，就是什么，他说没事，他说没事就好，平安就好，平安就好。他现在一直对我的要求好像就是都不是平安就好了，就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我所有做的事儿都是我个人的观点，是我对这个政府的态度，完全不是因为他们从小就这么教育我。就是我爸经常讲的一句话说，那我挣的就是这份钱，就是我拿人钱就替人做事儿，然后那个这样的。我觉得他们平白无故的生了这样一个儿子，然后这样儿子就给他们闹出一大堆的事儿，还影响了他们的工作。他有时候喝多了，以前经常打电话就骂我说你真是坑爹啊。我觉得这个说的特别对吧，就是坑了他，他是真的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而且不断的这个还对他们在持续的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正义的。呼吁中国走向民主，走向宪政，这件事情是正义的，而且呼吁大家拥有更多自由，这件事情是正义的。当然不是我觉得正义的，很多人都觉得是正义的，但是如果我不做你也不做，然后每个人都不做，然后每个人都等着其他人做，然后享受这么一个成果，那社会永远都不会进步。
时间来到了2023年，蒋布告诉我，就在不久之前，他远在北京的父亲接到了一通电话，是国安来询问蒋布的近况。他父亲的说法很简单，我们真的管不了他了，请国家来管管吧。蒋布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自己好像经历了一场文革，在家里至少是在名义上是被划清了界限。借读书之名来到了社会运动频繁发生的巴黎，蒋布期待在这里看到他自己想要的答案。从任何角度来讲，他曾经在国内参与过的公民运动都是失败的。那问题出在哪儿呢？蒋布想来看看，他山之石，他能不能在香榭里舍的大街上找到那个也许属于长安街的答案呢？
开始我最开始感兴趣的是那个中国一体的，包括香港人的维吾尔的，我去的。然后来其实参加了非常非常多法国的，我可能参加了，幸好巴黎这城市，每年至少有600场示威，每天平均有2场。然后所以得益于巴黎这个城市，我在法国可能参加了大概300-400场这样的示威。我觉得我想学习，我想知道人民的抗争怎么才能赢。我们看到很多的广场运动，好像我们在广场上喊出民主自由两个字的时候，就是仿佛是某种显圣仪式，像宗教活动一样，我们喊出民主自由，民主自由会从天而降，但这是不可能的。就你喊出这个东西的时候，这个世界可能甚至不会有任何改变。而法国以后，我觉得整体而言，你现在问我，我觉得我会挺失望的。 这个失望有很多层面，但我是真的从19年到23年到现在，我是一步步看着这个法国的自由是变得越来越少。马克龙政府他不断的宣称我们现在是战争，那在疫情的时候，或者说他随时随地宣布我们处在一个例外状态，这个政府就不断的扩大他的权力，通过反恐，通过疫情，他都说我要保护你们，但是他不断的扩大权力。就是我觉得法国也在变得不能说越来越不民主，他的机子还在，那个根基还在那儿，但是他的自由正在变得越来越岌岌可危。他已经不是那个朱元璋的那个时代了，大家拿他两把菜刀上去就可以跟那个军队砍一个你死我活，甚至如果人数就很多的话不一定还能落下风的，对吧？但是现在完全不是那个时代了。香港那个抗争者他们到立法会的时候占领立法会，我觉得那个场景是特别特别具有象征意义。他们占领立法会，他们走到那儿的时候，他们发现立法会里面是空的，权力根本不在那里。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隐喻，好像权力根本不在一个想象中的建筑里。那我们怎么赢呢？包括香港怎么赢，包括法国怎么赢，包括中国人。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Instagram、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